希伯来文的原来是最早开始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在它的原版希伯来文里边所形容的这个 it， 就是我们翻译成羔羊，你看看它是怎么样去形容的，它是怎么样去写的。但我们再来看希伯来的原文的时候啊，我们来也再次强调，圣经是神预示的话语，完完全全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所有的都是出于神的话，就是都是神的指示，所以所有的旧约新约全部都是，所以圣经的是神所，他的这个作者是神本身，圣经的作者是神本身。那么在他旧约里边，我们知道新约很多的这些，后来耶稣的到来，后来新约很多都是来这个完全的来相应对应的，和旧约是相应对应的，很多的预测都是相，这个预言都是后边都是相对应的啊，都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是的作者是神本身。那么在希伯来语里边，它是它这个 it， 它发音成 if 啊 it 这个 it， 我们这个中文圣经里边已经把它翻译成羔羊了，但是原来的是这两个符号，希伯来语的两个符号，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往左读的。右往左读的 ，OK， 不是像英文里边从左到右，所以右边这个字和左边这个字是代表这个 it， 就代表 it 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羔羊，但实际上在原版的希伯来文里边，右边往左读，右边所以它这里边，它是这里边的原文里边是，它是从起初到结束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希伯来语的话，这个最右边那个字母就是代表起初，代表开始的意思，然后最后这个字母代表结束。那么在这个刚才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是要留到本月的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把羊羔宰了。那么这个是在这个词里边，这个 it 代表羊羔，羔羊代表起初和结束。那么谁是起初和结束呢？我们知道唯有神是起初和结束。所以在这里边他说，你要把这个起初和结束被杀掉啊，你这个我们可能会很难理解，但是我们的中文已经翻译成羔羊了，回到原来的希伯来文说，你到黄昏的时候，到不得吧，月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要以色列全会要把起初和这个结束的这个东西杀掉，就这个意思。那这里边，那么唯有神耶稣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起初和结束的，他才是唯一的起初和结束，所以他是那个被杀的。所以在这里边哈，我们希望能够壮士弟兄想通过这个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解释，能够代表神的心意在里边，非常的奇妙的看到希伯来的原文，他写的这个神所预备的为世人预备的羔羊是圣洁的羔羊。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边也说，它是起初和到拥有的和到结束的。 所以他这里边特别的来解释，他就是那个位羔羊，耶稣他亲自的去他解释，那他是那位羔羊。我们看他，众人把在马太福音21:8，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把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那么我们相信是多么的你要对这个将走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人是要多么的崇敬，多么的敬才可以。那么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下》第9章，你所形容的这个先知以利沙，当时所预测的，在耶户王在他封王的时候是如何的，在那些人是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让他走过去的。在那个耶户的故事啊，耶户王的故事是非常的奇妙的。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在列王记下第9章，我们也看一看，在刚才也说还要是还有砍下树枝，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个棕树的树枝当时代表什么？如果当时把这些棕榈树的树枝铺在路上，让这个人过去的话，大家都会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尊贵、非常公义、非常圣洁的这么一个权威人士，才可以配得棕树叶的这个铺在路上来走过。那么在当时那个他们铺在地上的这个棕榈叶能够代表他们，代表他们非常的尊敬这个将要到来的这个人。所以他们把衣服铺下，把棕榈树上都能够代表当时的人们是非常非常尊敬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耶稣啊。他们有各同的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到这么耶稣。所以我们当在我们的理解是一个人的凯旋，在他一定是得胜之后才会有凯旋啊，在他凯旋的时候，那么他欢呼这个簇拥的这个凯旋这个人，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尊敬这个人的，非常尊敬这个人的。他们这些人，他们当时在欢呼欢迎耶稣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他们有个不同的想法，他们可能是来向耶稣来寻求不同的事情的。还有一点，这个棕榈叶呢，不仅仅只是当时人家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为他所尊敬所崇拜的一个人所预备的这个叶，那么还有一个棕榈叶，还有棕榈叶的一个另一个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行走在森林里边啊，他们要到一个地方歇息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棕榈叶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前面的绿洲就很快就会到了。那么那些都是棕榈，就是到他们很多人在会在那边拿着棕榈叶去向他们去招呼他们说这些地方啊。那么他们也看到，只要看到棕榈叶的这个标记，他们就会知道前面的绿洲就很快就到了，你可以在那边安息，在那边休息下来了。 所以这里边也特别代表啊，耶稣的到来，他要是告诉你说啊，他要在那个时候安息休息，也让你来到他这里来休息和安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这个棕榈叶，这个里边也能够代表，从另一个意义上面也能够代表啊，在当时的一个特别的意义，耶稣要在一个这个特别的时候献上他，结束他的生命啊，结束他的生命。那么当他们在摇动耶稣的摇动这个棕榈树叶的时候，他们刚才我们小朋友摇动树叶的时候来欢呼的时候，从另一层意思来讲，那么耶稣的生命也马上快要结束了，他要在这个什么时候终结，他要献祭，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要被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里边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里边这个约翰在这里边告诉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人子献上他生命的时候，他这个得荣耀的时候就来了。那么我们知道，看到他刚才那些人不仅铺到他的衣服，还把他的这个棕榈叶也铺在地上，然后叫耶稣走过。在第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他说何塞纳，何塞纳，解救我，解救我吧。在诗篇第118篇第25节第26节，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他们真的像耶稣哭求，像耶和华哭求，求你能够拯救我们，你是被配得称颂的。那么在当时我们来看看，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二节第七节里边，我们所看到了啊，这个讲解了耶和华在当时凯旋的一个情景，凯旋的情景。我们第二点来看一看，这里边法利赛人被世俗蒙蔽了双眼。我们当时看到了很多法利赛人在其中，他们在当时是有这个知识层面，从法律层面上的知识的啊，但是他们当时却没有真正的去明白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法利赛人被世俗蒙蔽了双眼。那么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一看在路加福音第19章38 39 40节里面来看一看，这些法利赛人的是他什么样做，在做什么啊。首先第一点，他们按照法律来审判耶稣。路加福音19章38到40节，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那么在这个当时，我们想想，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有这个知识层面的上面的律法的要控制他们的头脑。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何耶纳 他们的弥赛亚会当到来，但是当时的这些人群里面却向这个耶稣喊着弥赛亚弥赛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和何撒那何撒那。那么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他们在嚷什么，你要让他们住嘴，不要让他们嚷啊、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所以在这个耶稣在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若他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在第二点，在这里边是法利赛人被世俗，为什么说被世俗迷蔽了双眼了？他们试图在罗马人掌权下保平安。这些人他们当时的罗马的人的这个管理下，他们是不敢说出他们自己想要真正的想法，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平安。他们当时受到很多的迫害，他们当时是不想怎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会说出来。他们说他们怕自己的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们不敢真正的去向这位耶稣去大声呼喊弥赛亚。那么我知道在之前的这个弥赛亚在之前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用了很多的办法啊，想让这个耶稣消失啊，去害他。实际上耶稣都没有让他们的这些计谋所得逞。那么他在这里边，他让众人这样呼喊他，他是那唯一的王。所以这是当时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当时，他们在这个在罗马的人的教会上，罗马人的这掌权功能保平安，他们为了很多自己的利益，去没有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不管仅当时的弥赛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也当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要检醒一下自己的心。我们平时的时候学习圣经也好，学习在教会敬拜等等，这些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难道只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学习这个本身的事情上，还是要学习之后去明白神的心意，去运用到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去真正明白圣灵的带领？所以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会不会是说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为了去讨好某某人，或者是为了去适应世俗的某些所谓的这个适应世俗的这些道理，而去不敢说真实的话呢？当时的法利赛人事实上是一样的啊，跟当时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所以在他们当时，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特别的注在意某某人，或在意世俗的这个所谓的世俗，我们就会失去了很多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往往会被世俗蒙蔽双眼，会被这些所谓的这些道理蒙蔽双眼，唯有真正的从内心里边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成为当时的法利赛人，我们真的是要成为真真正正的神的门徒。那么最后一点，他们看他说在这个第二部分，法利赛人被世俗蒙蔽双眼，他们不仅仅用当时的来的当地的法律来审判耶稣，他们还试图在神的这个罗马人掌权下保平安。那么而且他错失了弥赛亚，他错失在耶稣面前错失了弥赛亚，他完完全全的失去了这个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他们在当时为了保守他们自己所谓的律法啊，自己这个他们认为的应该保守的这个律法，那么他错失了真真正正的在他面前的耶稣，他们却不承认这位耶稣。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被这个世俗所蒙蔽双眼呢？我们是不是也被世俗 去蒙蔽双眼，是不是被世俗来让我们是为了某某事情，为了讨好某某人，为了能够适应所谓的世界这些说法，而去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双眼所迷失呢？我相信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不要忘记，神是那唯一的真理，唯一配得赞美的，唯一的能够让我们专心仰望的，而不是这个受世俗的影响。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被世俗蒙蔽了双眼。我们刚才看了看第一带象，讲了讲耶稣的凯旋，讲了讲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如何的被世俗蒙蔽双眼。接下来一点，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人群。当时的人群，那在当时的人群中有一些人是与耶稣的关系是爱恨交错的是爱恨交错的。在当时的人群里边有真正的明白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有当时的这些想寻求神迹的法利这些当时的罗马人，还有这些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我们真的是当时这些人，他们真的在欢呼耶稣进城的时候，都带着各自自己的目的来欢迎他。那么很多时候他说很多这些当时其中不乏有一些人说他就是他，在他喊王啊王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的王的时候，那么不乏有一些人确确实实的是这样的，以这样的心去喊出来的。但是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里边是没有真正的从心里边喊出他是弥赛亚的。那么在当时在这个圣经里面是特别的唯一的一处里边说耶稣人家在喊他弥赛亚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是想让他们去喊，这样喊他，喊他是王，喊他是弥赛亚，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没有拒绝的，他让大家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次，是第一次叫人们呼喊他弥赛亚的时候他没有拒绝。那么在这经文里面说这时间到了这是弥赛亚得荣耀的时候了。那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24节里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耶稣在这里边特别的来让我们明白能够明白，要明白他的心意，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明白这个荣耀真正的荣耀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靠着神的圣灵去改变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已经相信神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要这粒种子在心里边生根发芽呢？那么我们这位神是要告诉我们，是带领我们如何的去做的当我们的这个生命，当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人生计划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的去仰望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耶稣，我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去骑着那个得胜的大马而且是谦卑的骑了一头驴驹进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知道后边的这个会讲到，他说这些当时在欢呼他进城的这些人们后边就是喊着钉他十字架的这些人。那么在当时的那些人，他们发现耶稣到来没有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愿望的时候，他们就喊出来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真的是我们人心的丑陋，就像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会是这样， 都是这样，当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会喊耶稣啊，请你帮忙。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是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要让你这样做，你却没有给我实现啊，就会埋怨。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丑陋。所以这里边在人群里边有很多是真正的去来这样喊出来，有一部分是想得到他们自己得到的目的，要得到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来祈求，是要祈求神迹的。那么这些神迹在当时的是很多人是知道耶稣是能够行神迹的，这些人他们也想让他们所要得到的一些神迹想要耶稣去行出来。所以在当时的人群里边有很多人是带着各自的目标来呼喊这位王，这位耶稣的，呼喊他的是他的王的，他们有不同的目的。那么他知道，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里边，那么当时的很多人知道耶稣呼喊拉撒路的故事啊，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能够行神迹的耶稣，所以他们又来祈求。所以在当时很多人有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呼喊的。那么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我们每到底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又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到底来追求他是追求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不管你，就是我们会不会成为法利赛人？我们会不会成为那些寻求神迹的这些人？我们还是会像那些某些人是真真正正的去寻求神的帮助，去寻求神的大能，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让这个世俗不要遮蔽我们的双眼。那么再有很多很多的属世的教导也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可能是在别人眼里很好很好的人很多书籍能够引导我们，但是神让我们从内心里边，从圣灵，从灵里边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希望这个教会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还是我们真正来教会来敬拜赞美这位神，他是我们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的人。我们去到生命小组里边，我们是想说要生命小组来改变我们吗？还是我们因着圣灵来到生命小组，我们想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在灵里面成长？所以唯一的能够改变我们内心，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唯有靠着耶稣的灵，唯有靠着圣灵的改变，耶稣的宝血，唯有靠着他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改变的，完完全全改变一个新造的人。是的，是这个教会是能够帮助的啊，这个生命小组和学习圣经是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从内心里真真正正的改变，唯有靠着神的圣灵，而不是靠着这些外界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边，我们可能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属灵的在灵里边，我们能够真正的一起成长。这是神所要看到的。在某些我们也能看到，也能够知道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的，死了的教会有些小组也是很枯干的小组。所以我们唯有能够在神的圣灵里边，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找到属神的家，能够在这个家里边能够真正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不要被这些所谓的世俗蒙蔽我们的双眼，蒙蔽我们的心而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的这个耶稣的到来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世人所献上他宝贵的生命，这是他来到世上唯一的目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赵氏弟兄问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又需要挪去什么，才可以跟随神走他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又需要挪去什么，才可以跟随神走他要我们走的路？我们要把什么挪去，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开始我们的这个能够真正不被这世俗所蒙蔽，所以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能够怜悯带领啊。接下来是让我是神的呼召的时间，神的呼召的时间。神永远是那位敞开双臂、敞开怀抱来接纳我们的那位神，让我们一起站立。那么当你我们来到